中神学院，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，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。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，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。
亲爱的朋友，你好，杰仙向你问安，欢迎你再次按时收听教牧辅导学第65讲。今天冯师母要谈教牧同工如何面对死亡的问题。在生活里，每天面对无数的属灵征战，直到我们断气的那一刹那，我们都要征战。如何看见自己在主里的身份，如何过信心的生活，那就要看我们是否能够敏锐于主的带领和教导了。身为教牧人员，该有怎么样的成熟度？在属灵的追求上该有如何的态度？说到死亡，我不禁想到，教牧人员是如何面对死亡的呢？来，我们听冯师母的教牧辅导学第65讲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我是冯师母。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空中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，空中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，我们现在上到了第16课。第16课的主题是面对死亡的辅导。我们每个人出生的时候，我们就慢慢的走向死亡，所以死亡是每一个人必经之路。那么上一堂我们已经谈到了死亡是什么，死亡它是一个生命的结束，但是不是全部的结束，因为我们还有机会，我们死了以后，我们的灵魂就到主那里去，但是当主再来的时候，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他要使我们的灵魂还有我们换了一个新的身体复活，与主在天上同作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这个是真理，是圣经给我们的应许，告诉我们死了以后我们要去哪里。我们对死亡的认识必须建立在圣经的话语上面。许多的人他有不同的说法，因着他不同的背景他不同的宗教有许多不同的说法，但是基督徒必须按照圣经的真理来看死亡这个问题。死亡不是上帝原来的计划，死亡是犯罪的结果，是人类犯罪的结果。我们不用与死亡对抗，我们也不用逃避忌讳这个题目，因为我们要面对它。我们如果有正确的态度面对死亡的问题，我们才能够有正确的态度生活，我们才会活得好，因为我们相信天上地下一切的主权权柄都在我们的主身上。所以我们死不是一个没有盼望的事情，而是另外一个生命的启程。所以呢，我们教牧人员，我们最贴近死亡的事情了，因为教会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他们家里有人生病，或是他们自己生病，他们忽然遇到了一些死亡的事情，他们都会希望教牧同工在旁边帮助他们。许多的牧师他要主持追思礼拜，许多的牧师传道教牧同工需要到人家的家里，或者是到医院去探望 重病的人。当我们教牧同工，我们最直接的走在这个家里遭遇到死亡变故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走在前面，我们走在他们中间，我们要与他们一起处理这个死亡以后的追思礼拜的各种事宜。教牧同工不应该把重点放在处理追思礼拜就以为做完了这件事情。我们在追思礼拜之后，我们还要继续不断的关怀家中有伤痛有死亡的遗族，我们要帮助他们。我们要在一个人他病故死亡之前，若是有机会我们能够常常去看望他们，跟他们谈谈心倒是很好。若是他们主动的谈到死亡的问题，他们可以说我很害怕，或者说我不怕，我一点都不怕，我已经预备好了。不管他们怎么说，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呢？还是我们像一般的人说，哦，你还有很多的时间活着，你不要想这么多的事情，哎呀，你不要担心啦，等你好起来了，你就知道都不一样了，不用担心，我们不要谈这个问题。我们教牧人员，我们不可以这样说的。如果一个病危的人，一个生病的人，病重的人，他想要谈论死亡的问题，我们就要好好的跟他谈。但是我们自己知不知道死亡是怎么回事呢？我们知不知道要怎么谈呢？我们依据什么道理去跟他们谈呢？所以我们教牧同工，我们必须最清楚，在知识上在情感上都要很清楚，这个主题就是怎样面对死亡。有的人在年轻的时候就过世了，有的人活得很久，他几乎不耐烦，他说，上帝啊，怎么还不带我走，他有一点活得不耐烦了，想快点死了。有的人害怕死亡，有的人忌讳死亡。所以死亡是一个很严肃又很重要的功课，我们要用基督徒的角度，用上帝的角度，用得胜的态度，我们来看死亡这个问题。因为基督徒在上帝的应许之下，在耶稣基督宝贵的救赎之下，我们已经知道主耶稣基督战胜了死亡，我们有这样的确据，所以我们不要害怕。我们一生的年岁在上帝的面前他都知道，所以呢，我们就从容面对他吧，我们就用正确积极的角度去面对一个死亡的问题吧。我们在谈论辅导之前，我们先要看看我们自己，我们怎么面对死亡，我们怎么看这个问题。如果死亡这个问题临到我，我怎么看，我怎么想呢？我们自己预备好了吗？我们如果说要帮助别人，我们自己先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，一个完善的认识，一个准备，我们才能够帮助别人。如果我们对死亡这个问题，我们心存着害怕，存着忧虑，存着抵挡，我们怎么去帮助别人呢？你怎么去贴近他的心怀呢？我们的帮助对他们怎么能够发生作用呢？所以我们自己必须先要认清楚，如果死亡临到我，我怎么处理，我怎么面对他。我们是不是为这个将要来到的那最后一天做好了准备了？那个将要来到的那个日子是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，也许是下一分钟，也许是明天，也许是好久以后，我们不知道。所以我们就是随时准备好了，如果忽然那一天是来临的时候，我们能够有正确的态度面对死亡，我们的态度也可以帮助别的人，使得 我们嘴巴所说的跟我们心里所想的是一致的，我们是一个表里一致的人，说不定我们怎么真正的到时候面对死亡，可以成为上帝荣耀的见证呢？所以呢，我们每个人必须要知道我们的死亡，我们总有一天要死，我们的死就是与主耶稣永远的同在，在主里面有完全的平安，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，也是我们对死亡正确的认识。当然我们在情感上我们不能割舍，我们想到我们的亲人，我们舍不得他们，因为我们处得这么久这么好，我们舍不得离开我们的亲人，所以知识上的认识跟情感上的不舍两个交织在一起，诚实的说，几乎我们不敢说哪一个最重要。知识重要我知道，情感我也知道很重要，很难哪一个占优势，但是我们必须在这两难之间，我们肯定的知道有一天我们会死亡，有一天我们会与我们的亲人永远的分离，但是那只是在世上的分离，将来在天上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因着我们信主耶稣基督，因着我们已经是一个得赎的基督徒，我们这一群蒙恩典得救赎的人可以在天上再相聚。这个真理，这个说是理论也好，说是知识也好，是一个真理，我们确实的相信，而且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，我们就是正在预备如何面对死亡了。我们也看到圣经里面保罗提到过，他说死亡像什么呢？死亡像我们穿衣服，把一件旧衣服脱了，换上一件新的衣服。那么圣经也有这样的应许，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，就是这个身体，若拆毁了，必得神所造，不是人手所造，在天上永存的房屋。这是记载在新约圣经的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一节，哥林多后书五章第一节。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这个身体，我们这个帐篷是暂时的，我们在世上是寄居的，我们是旅客。当我们知道这个事实，这是一个真理的时候，这个世上不是我们永远的家，我们的永远的家在天上。所以我们这个世上，我们这个身体，我们这个帐篷，有一天当要拆毁的时候，当有一天我们要死亡的时候，我们必然得到神所造，不是人手所造，在天上永存的房屋，我们就到天上与主永远的同在。这个是事实，我们有了这样的确据，我们心里就不害怕了。有一个人呐，就问圣法兰西斯，问他说，如果你十分钟内你要死，你想在最后的十分钟你要做什么呢？这位圣法兰西斯，他那个时候正在花园里面修整那个剪花修草，他就回答说，我会尽力的去完成这十分钟内该整理的花草的工作。那个意思就是说，我不是到时候慌慌张张的，我该做什么的时候我就做什么。我曾经问过，如果你还有十分钟的生命，你要做什么呢？很多人都想了一想，他说，我要祷告。有人说我要唱诗，有人说我要感谢，有人说我要坐在教会里面，有传道人说我要站在讲台，我希望我最后的一分钟是站在讲台死亡的。我们都对死亡有一个幻想，一个理想，可是我们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死亡会来临，我们也不知道那个时候我们在做什么。像圣法兰西斯他所说的，他说我该做什么的时候就做什么， 那是很好，我们该睡觉的时候就睡觉吧，我该休息的时候我就休息吧，我该唱诗祷告读经的时候我就读经吧，不然为了要等候死亡，我什么事都不做，我一直在读经吗？我一直在祷告吗？那有可能吗？所以最好的答案就像圣法兰西斯所说的，我会尽力去完成我该做的事，我该做什么我就做什么。那个时候他在除草，他在剪花，他说那最后的十分钟他就继续的剪花除草，这是何等美好的答案啊，让我们都尽力的做我们该做的时候事情。那个时候或者我们在车子上，或者我们在飞机上，或者我们在睡觉，我们在炒菜，我们在走路，我们在探访，我们在跟人说话，我们在扫地，我们在跟小孩子帮着他们做功课讲故事，不管做什么就安静的做我们该做的吧。到那个时候主来接我们的时候，那是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起点。所以我们好好的尽我们的本分，我们现在有条不紊的做我们该做的事情，这就是怎么面对死亡。你知道追思礼拜是为活的人准备的，不是为死去的人准备的。死去的人不需要那一个追思礼拜，因为上帝接他了，基督徒，上帝已经把基督徒接去了，那是一个非常愉快的经验了。而且追思礼拜是人死了以后几天以后才进行的，追思礼拜是为活着的人，为家属的人，为他的好朋友预备的，不是为死去的人预备的。我们所以不用在追思礼拜，别人的追思礼拜上花脑筋去争论应该这样应该那样。有一些规矩，教会有一些节目，有一些规矩，我们要按照那个规矩做。至于家属他们想要怎么做，在合理的规矩之下让他们做吧，因为追思礼拜是为别人设立的。我曾经跟我家人说，我也跟我的好朋友们说，我说啊，如果有一天我死掉了哈，请你们，我有一些意见，我现在有一些意见，到时候请你们照着我现在的意见做，就是赶快先把我火化了。因为啊，我没见过一个好看的死人。当然基督徒的死亡他的脸还是很和祥的，我想我那个时候一定不好看，我不要我这个丑八怪样子永远存在人家的心里。我说我不好看，死相一定更难看，所以呢赶快先把我火葬了，火化了，安葬了，把那个骨灰随便怎么样，有我知道有个地方，你们就选择一个地，选择那个地方跟我的母亲在一起，你们帮我安葬了。安葬了以后举行一个简单的小小的追思礼拜，让我的好朋友亲人可以参加。在其中你们不要歌功颂德，我实在是不配，不需要把我说得好得不得了。因为我在追思礼拜上面，我曾经听过好多的人把去世的那个人说得好得不得了，但是在他活着的时候又没有对他那么好。我说你们不用在我去世以后把我说得那么好，事实上没有一个人会那么好。只要有一个简短的追思礼拜，我们有一些回顾就好了，简单的说就好了，不需要歌功颂德，我们将荣耀归给神。这个死人啊就是我啊，如果做了什么事情啊，感谢主，主使用这个人就好了，不要再说一些多余的废话。所以我都一再的吩咐他们，若是有一天这个事情临到了，请你们按照这个意思去做，简单的做一个追思礼拜，告诉所有的亲人好友说这个人在世上结束了，他的工作结束了，你们继续往前走。 所以我已经为我的追思礼拜已经准备了一个简单的，我也提出了一些我喜欢的歌，请他们一起唱，都是一个充满了盼望、荣耀、赞美的歌。我们不需要哀哭，不需要很痛苦的在追忆、追忆。我觉得那个没有意义，我们就往前走吧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死了以后要去哪里。为什么我知道我能够进入天堂呢？因为上帝有这样的应许，因为上帝在我身上有安排，他把这样一个得救的机会给我，把一个侍奉的机会给我，所以我知道我能够进入天堂，因为在神的话语里面有绝对的权柄，而且一定会实现，因为主耶稣他用自己的宝血已经付清了我所有的罪债，他已经把我从魔鬼的权势下面释放出来。主耶稣过去，我们的神对我过去是这样的照顾周到，所以我有确据我的神许可会把我带到他那里去。当我们对死亡、对天堂的事情我们有确据了以后，我们现在的事，我怎样准备剩下的时间进入死亡。有一个古老的诗歌这样说啊，他说，求主教导我为主而活，使我对坟墓像是对睡床那样的不害怕，求主教导我为主而死，使我在审判之日会荣耀的复活。我再念一次啊，求主教导我为主而活，使我对坟墓像是对睡床、睡觉的那个床那样的不害怕，求主教导我为主而死，使我在审判之日会荣耀的复活。所以我们怎样面对这个问题呢？我们知道我们必须保持信心，因为临近生命的终结，到时候有的人会产生出疑惑，但是我们必须用圣经的真理来提醒我们，时时刻刻对我们的神、对我们的主保持信心，因为我们的信心、我们信仰的基础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之上。如果我们重病了，如果我们忽然之间知道自己必须要面对死亡，死亡要临近我们了，不要害怕，也不要自暴自弃，我们要安静的等候，安静的面对这个问题。也许你或我年纪老了，也许我们疾病缠身，或者因为意外车祸或者是什么事情，忽然的面对死亡，我们感谢神，我们的生命到此终结，我们为我们活着的时候，上帝给我们的那保护，完整的保护、安全的保护，这么多的恩典，我们感谢。小心，我们不要自命不凡，因为撒旦他知道他要击垮我们，要攻击我们，要破坏我们在上帝、在世人面前的见证。若是我们对死亡毫不惧惧，我们不害怕，那么他就用另外一个可怕的东西来攻击我们。他如果不是用自暴自弃、焦躁不安来攻击我们，他就让我们骄傲，他就让我们自命不凡，说你看看我做了多么多大的事情，你看看我服侍了多么多的人，你看看我为侍奉神我跑了多少路，我多么忙碌，我今天在这里，明天在那里，我领圣餐，我做什么事情，我辅导，我们就为自己所做过的事情自命不凡，觉得骄傲。好，糟糕了，我们就跌倒了。我们不必为过去所做的事情感到多么的自命不凡，觉得有什么了不起。若不是神拣选，你有机会吗？我有机会吗？若不是圣灵的恩赐与我们同在，你能说吗？你能爱人吗？若不是神给的，我们还有机会吗？若不是神拯救， 我们跟不信的人有何区分呢？一切都是恩典，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，我们又有什么好自夸的呢？当我们这样想，我们回到基本的真理，信仰的基础真理上来思想我们这个人的时候，没有一句可夸之处，没有什么好说的，所以我们就是相信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不是出于我们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我们自夸。这个话是何等的真实啊！这个经文记载在以弗所书，新约的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第九节。这个经文不是为出信的人预备的，不只是为出信的预备，也是为我们这个老基督徒预备的。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切切的不可自夸，不管我们过去做了多么多的事情，那是神的恩典，是神使用我们坐在主的身上的，所以感谢神使用我们，这样我们就心安理得了。我们如果时间不多，我们知道我们在世的时候不多，我们千万不要像世人没有盼望的人一样，受到短暂的事物所支配，把我们的心放在金钱上，放在短暂的事物、世俗的事情、世俗的责任上，被它缠绕了。我们更要有一个开阔的心胸，更要勇敢的，更要专专心心的侍奉神，单纯的侍奉神，调整审视我们自己的动机，好让我们的侍奉蒙神喜悦。我们一定要说合宜的话，我们一定要做合宜的事，我们要有勇气面对死亡，所以我们好好的准备我们自己面对死亡。马丁路德他在临死的时候，他重复的三次说，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主的手里，真理之神啊，感谢你，你已经救赎了我。还有一个苏格兰在大迫害的历史中一个伟大的人叫卡尔济尔，他被政府判断因为他是一个最具煽动力的布道家，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一个阴谋分子，他是被判处上断头台的。他在断头台之前说了这样的话，他说，现在是接近我获得冠冕的时候了，我肯定会得到冠冕，因为我称谢神，也渴望你们全部都称谢那位带我来到这里，让我战胜恶魔，战胜人，跟战胜罪恶的主。这些人再也不能伤害我了，我宽恕所有的人向我所做的一切错事，我也祷告求神宽恕任何人向他做的一切错事，我祈求受苦的人不再犯罪，我祈求帮助他们知道他们自己的职责。再见了，让圣经和传道、祷告和相信在我们中间做见证。再见了，让流荡、让责骂和受苦离开我们，迎接那说不出来的喜乐和丰盛的荣耀。主啊，我要到你那里去，请你接受我的灵魂。还有一个人，他是约翰·米尔顿，他的临别赠言是，死亡是开启永恒之宫的伟大钥匙。有一个人，他是一个文学家，他死亡之前他说，愿你的旨意成就，这是那个有一个电影很久以前，差不多30年前一个电影，非常好的一个电影，福音性的电影，叫宾汉。那宾汉的作者他说，愿主的旨意成就。我们知道大文豪莎士比亚，他最后的遗言和他的见证是说，我把我的灵魂交在神的手中，他是我的创造主，是赐给我盼望的，让我确信永生之道的神， 借着我主耶稣基督的功劳，使我得到永远的生命。我的肉体将要归于尘土，因为我本是尘土造的。一位大的艺术家叫米开朗基罗，他是专门在大的教堂，欧洲的大教堂里面绘画，按照圣经的故事来做壁画，做绘画的人。他在病床上对着他的亲人这样说，借着生命纪念耶稣基督的受苦。你看这一群伟人，他们有这样好的见证来光照我们，让我们也能够勇敢地面对死亡，让我们不要害怕，因为我们都要交账。感谢神，当审判来的时候，我们要交账，不管是受苦是怎样，都能够得到解决，都能够弄清楚了。问题是，我们准备好了吗？我们用什么交账呢？用我们侍奉的动机，不是结果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有的人一直住在乡间，因为有的人呢又一直是一个伟大的布道家，上帝判断这两个人一定是不一样。你看那个奉献的，一个有钱的奉献跟一个寡妇的奉献，在耶稣的眼中他是怎样判断。所以我们不是看我们做了何等伟大的事，而是上帝检查我们侍奉的动机。那么我们现在就要为我们侍奉的动机好好的调整啊，让我们准备好了我们自己的心态，让我们侍奉的动机就是坐在主的身上。那么当有一天我们在审判台前被神审判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站立得住。我自己想到一个经历哈，那个是在一年半以前，我生了一场病，我那个时候气喘，我得了重感冒，咳嗽不止，所以我非常的难过。可是我实在爬不起来，因为那天很冷，是个冬天，又下大雨，是那一年最冷的那几天。所以呢，我又不愿意去医院，因为在路上一定会冷到的，而且也没有力气，咳嗽的没有力气起床。我就打电话给我们教会的一位医生，我就跟他说我现在是这样的症状，可不可以请我的丈夫我牧师到你那里去拿一些药啊。他说可以可以，那么我先生就马上就去拿了那个药就回来了，他写得很清楚叫我怎么吃，我就吃了。那是一个礼拜六的早上，我就按时候吃了那个药。到了礼拜天我还是吃那个药，我没有去教会，那医生就来看我，看了一下也觉得没有怎么样，我只是还是咳嗽得很厉害，身体很虚弱，他说继续吃药，所以我就继续吃药。因为礼拜天有一些人来看我，那我也很疲倦，所以呢下午就睡了一个下午。到了晚上差不多七点的时候也没有怎么吃饭，到了晚上七点的时候，我忽然感觉到从心口发麻，经过舌头一直到舌尖，心口一直发麻，但是我非常的虚弱。我先生在客厅看电视，他呢偶尔就这样走过来看我一下，但是我心口到舌尖慢慢慢慢的发麻的时候，我没有办法叫他，没有办法跟他说我躺在卧房，我没有办法跟他说，我也没有力气叫他。忽然之间我对自己想，哎呀，难道这个就是我的时候到了吗？是我面对死亡的时候吗？我心里有点焦急，我没有办法讲话，那都是意念。我就跟主说，主啊，我还没有预备好。我说完了这个话，我心里觉得很好笑，好笑好笑，可笑可笑，你读圣经都讲了随时要准备面对主的啊，你现在竟然说我没有预备好。所以我马上就调整我的心态，说主啊，我现在预备。然后我就在那里想，主啊，我有很多隐而未犯的罪，求你，有的我来不及认错的罪，主啊求你赦免。有的我不知道是罪，但在你的眼前你觉得我的动机不好的是罪，主啊都求你赦免。 我就很慎重的这样做了祷告，有点调皮，有点慎重的做了那样的祷告，我的心就很安定了。我就躺在那里，忽然我想到我们家这两个男的，一个是丈夫，一个是儿子，我就说，主啊，那两个人怎么办？好像主跟我笑笑的跟我说，那是我的事，不是你的事，你能做什么？我心里想，对呀，我能做什么？好了，感谢主，我交给你了。然后我就躺在那个地方，那个麻麻的感觉，麻麻的感觉依然存在，依然没有力气，我就躺在那个地方。忽然之间，我也不知道多久，我的先生就经过，就看我一眼，我就轻轻的跟他手摇一下，就是手在床上就这样摇动一下，他看到了就走过来，我就指一指那个电话，床边的电话，我就跟他说电话，他根本听不清楚，因为我的舌头是好像打结了，那个讲话不清楚，他就什么，我就往那个电话那里瞄一下，我几乎不太能怎么动。所以我现在了解，在心脏病或有疾病的人，他在旁边的药他都拿不到，那是非常可能的。结果他就打电话给医生，告诉医生，然后就把那个电话筒放在我的旁边，我就简单那个医生说，心到口都麻，所以那医生就马上来我们家，想要带我去急诊室。我先生听到了以后，他马上跟我说，我冲一杯浓浓的牛奶给你喝好不好？我点一点头，他把我扶起来，赶快把那杯牛奶喝下去，慢慢慢慢的我就好起来了。但是感谢神给我有一个这样的经历，让我知道我们必须随时要准备，我们必须要面对，我们不可以推脱说我没准备好，因为我们知道真理的人怎么可以不按真理而做呢？我们祷告，亲爱的主，感谢你让我们要预备自己面对死亡。主啊，求你让我们对死亡不惧怕，因为你就在死亡的那一头迎接我们。主，感谢你让我们有福音的确据，有你自己话语的确据，让我们可以面对死亡。感谢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朋友，再见。
基督徒的成熟是个过程，需要时间、压力、试炼、患难。神话语的知识，明白在基督里的身份，还要有圣灵同在的结果。有了这些过程，才能够经历成长的喜乐。面对死亡的辅导，教牧辅导学第66讲，冯师母将会谈如何帮助濒临死亡的人去面对死亡，别错过了。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，刚刚您听到的是由冯师母主讲的教牧辅导学。亲爱的朋友，父神期望他的每一个儿女都能够顺服他的旨意，把自己的心献给他。我们是不是能够得着真的喜乐与平安，完全取决于我们奉献的心。在生活中的一些烦恼、困难，往往会使得我们更愿意、更要去亲近我们的父神。愿神祝福你。